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查一卷新的书，旧约以西结书，很重要的先知书。以西结是一位祭司，在以西结书一章三节就说他是一位祭司，他是在约雅金王接续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候，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4章10到16节。所以他没有机会担任祭司的职分，他被掳了。在约雅敬做王11年之间，犹太人就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国去，但以理也在其中被掳了。约雅敬王只在位3个月而已，短短的时间。在主前597年，犹大国就第二次被掳了，这个时候先知以西结就在其中。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以西结、耶利米以及但以理，他们三个人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物。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他年纪已经很老了，他是一个老人了。耶利米是在约西亚王的期间开始服侍的，那个时候耶利米还是一个年轻人。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他一直和以色列渔民就留在他自己的国家，在本国。后来他又跟他的本国的那渔民就到了埃及去了。因此先知耶利米的事工都是局限在埃及的以色列渔民当中，他做神的先知的工作。那么在这个时候，先知但以理已经被带到巴比伦的皇宫里面。后来我们知道先知但以理成为巴比伦国的一个宰相，重要的人物。那么先知以西结呢，他就跟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一样，他被安置在什么地方呢？被安置在巴比伦河边。那么那些俘虏，以色列俘虏就在幼发拉底河渠道的旁边，那么离巴比伦只有几里路。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就在这些被掳的百姓当中，他做服侍神的一个事工。我们特别读到诗篇137篇第一第二节，他们描述什么呢？就描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些以色列渔民说，他们怎么说呢？诗篇137篇1节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吹响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啊，说得很凄凉，说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想到西安他们就流眼泪了，他们就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同一个时代，先知以西结他却这样说。你注意在以西结1章1节他说什么呢？以西结书1章1节，先知以西结说，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是一个对比，读刚才读137篇1节说到啊，他们很痛苦，一想到西安就哭了。可是在这里以西结1章1节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当百姓把群挂在柳树上，他们追想哀哭的时候，以西结他却看见什么？看见神的异象。所以听众朋友，先知以西结看到异象。那么耶利米跟以西结跟但以理，他们都是先知，每一个人这些先知都有针对一些特殊的特别的一些群众一些族群，那么他们的服侍也不一样，他们 好像这三位先知他们之间并没有联系，但是我们从但以理书的记载就知道，但以理他并没有去探访过以西结他服侍的那个地区的同胞，但是先知但以理他却很关心他们，并且他也暗中的护卫着他自己的百姓。我们看到先知但以理跟先知耶利米他们是不是互相认识的，好像没有看出是很熟悉的样子。从但以理书看来，从我们看但以理书来看的话，但以理他应当是很熟悉先知耶利米他所说的预言，因此我认为一定在但以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在耶路撒冷听过先知耶利米所传讲的信息。那么直到后来以西结被掳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年龄也是很轻，也曾经听过耶利米所讲的传讲的信息，但是他们都彼此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交情。在所有的先知当中，以西结的信息很特别。以西结的信息怎么特别呢？很感性的，很动人的，很属灵的，因为他特别注重关于神的神性，这是先知以西结他的信息所注重的。那么有人这样一个说法，听众可以做一个参考，他说先知以西结他是属于圣灵的先知，先知以赛亚呢他是属于圣子的先知，耶利米呢是属于圣父的先知。所以我再强调一遍，有人这样说，以西结他是属圣灵的先知，以赛亚是属圣子耶稣的先知，耶利米是圣父的先知。那么特别在以色列被掳的前面几年，有出现了许多的假先知，假先知他们就散布谣言说啊，以色列百姓有一天会很快的就会重回圣地的，那么我们的圣城啊不会被圣殿不会被毁坏的，不会被毁的。可是在第二次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第二次还没有被毁，直到主前586年尼布加尼撒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第三次围攻这个城的时候，就烧毁了耶路撒冷，毁坏了耶路撒冷。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大约有这个前后10年的时间，就出现这些假先知，就是放言高论说啊，我们以色列人将来一定会返回耶路撒冷，又说啊，圣城啊，圣殿不会被毁的。但是耶利米早就已经预言过圣城将要被毁，一定会被毁的。以西结先知也证实了耶利米所传的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很清楚地警告百姓必须要赶快地回转归向耶和华真神，才有机会将来重返耶路撒冷。当以色列百姓回归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只有极少数的渔民他们回归，也回转归向神，归向神的人不多。当这些先知已经看到耶路撒冷的景象，当然是非常的痛苦伤心。所以我们知道以西结在他被掳之后的5年之后，他开始服侍神，那么那时候他年龄大概30岁左右。那么从许多方面的看，我们知道以西结先知是在以色列国最黑暗的时期他被招选出来说预言，可以说他是站在谷底最黑暗的角落，以西结必须要勇敢地戳破这些假先知那些谎言给人的假的盼望，而且他并要他的百姓要悔改。但是因为罪恶的缘故，他们以色列人受到灾难，那么所以那时候很多的以色列人很冷漠，也很失望，很消沉，百姓也并不听，不肯听从先知的信息，也不听以西结所说的信息。所以以西结就是怎么办呢？以西结就用了一个新的方式来传讲神的信息。以西结没有像耶稣用比喻的方式来传讲信息，以西结怎么样传信息的？他用行动句，用行动来表达出神要他传讲的信息。 所以将来我们会再看到，在以西结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以西结他怎么做呢？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当时的百姓不肯听从以西结所传的信息，以西结先知他要把他所传的信息用表演的方式给他们看，那果然这个方式很好，就吸引了那些以色列百姓的注意。今天我们看到也有人啊，用张贴海报、写标语啦、什么等等啊，或者办一些活动等等，吸引人注意力。那么目的在哪里呢？办这些活动就是要吸引人的注意力，为了达到宣传的果效。有一次，先知以西结他就进到一个房子里面，将自己反锁在房子里面，然后又挖一个坑道出来。当他从坑道出来的时候，从哪里出来呢？竟然是出现在大街上的中央，大街上的正中央。所以我们看到以西结他那个时代，如果说有一个人突然间从大街上那个地底下钻出来的话，当然人就会聚集起来，大家就一起议论纷纷。哎呀，他这个人在搞什么花样啊？一定是在议论，因为先知以西结有话要对当时的百姓说，那么他就很成功的把信息传给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后来听众朋友们会看到记载在以西结书十二章八到十六节，到时候我们再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知道先知以西结他的重点，他是宣扬神的荣耀，他是宣扬神荣耀的一位先知。以色列的众先知当中，这三位都是在以色列本土之外说预言的。这三位哪三位？大家我们可以再提醒一下，第一位是以西结，在他以色列本土之外，以西结，还有但以理啊，也是在本土之外，还有一位是在新约的使徒约翰。他在哪里传讲预言的信息呢？他是在拔摩岛写启示录，启示录是使徒约翰所写的，在拔摩岛写的启示录。那么他们三位他们所写的，在圣经书卷里面称为末世的启示，都是信息是注重末世的启示，都是用那些象征性的语言。在众先知之中，他们这三个先知都亲眼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的光辉，以及传出很奥妙的一个盼望，最重要的一个盼望。先知以西结就看到神的荣耀，在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了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也预见有一天神的荣耀再重新会回到圣殿里面，这是以西结所看见的。那么这些预言一定会在千禧年到来的时候，或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就会应验。神的荣耀在千禧年重现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以西结的预言就是应验了。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他的预言曾经预言到耶稣基督受苦之后，神的荣耀就会再到来。正如以西结所说的，正如彼得使徒彼得论到众先知的时候，彼得曾经这样说过，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说到，他预言，他说预见基督的受苦，后来要得荣耀的光景。这是在彼得前书章众先知说到基督预见基督受苦，后来得荣耀。先知以西结比其他的先知对这件事情他就更清楚，所以在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先知以西结就看到神的荣耀的一个意象。这是圣经当中所有意象当中的啊一个重要的意象，意象的一个关键就是神的荣耀，是以西结书重要的钥匙，让我们明白更多的关于神自己的启示。那今天有些人认为启示录的信息啊是根据什么呢？是根据但以理的预言，以及根据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讲到，他认为启示录的信息是根据这个。但是我认为启示录跟所讲的信息是启示录是根据以西结的末世论，以西结所传的。听众朋友，你会看到以西结书第一章跟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章很相似的地方，得注意，以后我们再分享。 在这一章里面，第一章里面的意象当然不容易解释啊，连那个宗教神学家加尔文也说，他说这个意象我很难解释，也很难懂，他认为说我几乎是完全不明白。加尔文他很诚实的说，我也赞同加尔文神学家他的说法，那么我们实在看不懂这个意象，不太懂。但是我们知道，我自己有把握这样说，这个意象所指的这个意象，以西结看见的意象，不是指这个现代这个时代。我们说现在是一个科学机械化的时代，在以西结他意象当中，特别一章第一章里面讲这个轮中套轮，他的意象说第一章，到时候我们会解释，不是预言今天的飞机，或者说以前说，在以前有人说轮中套轮是预言螺旋桨的飞机，然后要发明的，所以有些人就教导说这个预言是针对有飞机要发明的。其实我们知道今天飞机已经更先进的，也没有什么轮中套轮的意思。那么这里我们必须要啊，对这些很奇怪的驳斥这些很奇怪的解经的方式，这种解经方式是不成熟的，不要乱解释圣经，因为他这样解释的话，反而让人看圣经看得越来越糊涂，破坏了圣经的可信度。听众朋友要注意，不能够乱解释这些预言。那我认为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是怎么样解释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记得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意象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在以赛亚书我们也看到什么，在以赛亚书就看到神掌权的一个原则，神在掌权。那么在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书，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看神怎么样掌权，神掌权的作为运作是什么。那么在以西结书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看到坐在宝座的那一位。当然我们知道神自己并没有显现出来，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神的，听众朋友，我们肉眼看不见神的。当我自己开始服侍神的时候，这个意象我以为说有人，因为人见证说人亲眼看见神，其实不是人亲眼看见神，这个意象重要的重点在哪，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同在。所以在这里听众朋友，我特别强调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时候，看到特别看到神的战车，神的战车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说神驾着战车穿越时空，所向无敌。所以有人以为说啊，神一定坐在战车上，其实我认为这个意象它意思主要意思是指什么呢？而且我们看到那个战车上面没有坐着人，只看到四个活物，强调有四个活物，看见四个活物，也看见基路伯，跟我们所认为那个战车所想的不同。重点在哪里？最重要的是战车上面有一个宝座，宝座上有一个人，我们说有一个出现一个人的样式。那么这个就是神指给我们了解的，这是一个很尊贵的很崇高的，给我们看到一个意象。那么这个意象当然很不容易理解，这个意象那么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印象让我们都很深刻啊！看到四活物，看见基督伯，也知道在宝座上，在有宝座上有人坐在宝座上，深刻的榜样。好，继续我们现在就要看以西结书一章一节，当30年4月初5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这个说三十年啊，是指以西结大概30岁的时候。当时有些学者他算这个日历的计算方法跟我们看的法不一样，那么我们就不要讨论的这细节，因为很复杂啊，也不是这个经文的重点。这里特别讲到说得见神的异象。我们知道当被掳的犹太人坐在巴比伦河边哀哭的时候，以西结他却看到什么？看见神的异象。那这是做了一个对比，得见神的异象跟哀哭这个做成一个对比了。接下来我们看以西结书1章第2节，正是约雅金王被掳的第5年4月初5日，这个时候这节经文指耶路撒冷城还没有被毁。耶路撒冷被毁是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被毁的。接下来我们看第3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这里特别说到经文说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以西结，祭司以西结， 他是利未支派的，他也是祭司的后裔，那么也是可拉的后裔。圣经说他是布西的儿子。加巴鲁河是什么呢？就是指幼发拉底河的一个主要的渠道，它是灌溉这个整个区域的。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被掳的犹太人被安置在这个地方，他们要负责耕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离巴比伦有几英里的距离，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有距离，所以先知但以理和以西结就没有见面的机会。或者也可能他曾经但以来过这个地方视察这个地区，可是以西结可能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允准能见但以理。继续我们看一章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注意这个一章四节以西结书，这里说到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这个什么意思？什么叫从北方刮来呢？针对这一节经文，很多人就大做文章了，他说啊，在遥远的北方有一个空旷的地方，往这个北方走，这个继续走的话就可以见到神的面。知道我们已经提过，现代的望远镜已经发明很精密的望远镜，那看到什么？那个地方一点都不空旷，看到什么？看到满布都是星球，这个宇宙很多星球。那么在圣经上里面，特别听众朋友要注意，圣经上所指的北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神的宝座，北方是指神的宝座，神就在那里，神的宝座。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节，那么也提到关于撒旦他的堕落。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节这样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这节经文怎么做解释呢？我认为这里的北方不是指北极，不是讲北极那个地方，而且是指什么？是神的宝座是设在天上的意思。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应当仰望神。我们仰望神，神在哪里呢？跟方向没有关系。最重要的，神的宝座它是无所不在，是你我都不能够完全了解的。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就是在苦难的日子，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个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到，主耶稣说的，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就是我们可以神同在，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仰望神，这个是我们最要注意的，要挺身昂首，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方向，这个是重点，不是是北方南方，这不重要，最重要是我们要仰望神，等候神，依靠神。在诗篇七十五篇五到七节说得很好，诗篇听众朋友可以翻到诗篇七十五篇五到七节说，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这些经文就是没有提到北方，听众朋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认为这个意思的重点就是要我们仰望神，向上看，神的宝座就在天上，神的宝座甚至是超越太空之外，那我们仰望神，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从北方刮来的狂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宝座将要审判的。所以北方刮来的狂风就表示说神的宝座在那里，神要执行他的审判。接着经文一章四节后来说到，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些光耀的晶晶。这是我们在以西结是我们所看见的第一件事情，有一道光芒闪闪的出现了，闪烁着，既耀眼又是好像很隐秘，又朦胧又是很明显的，要显明出来，比阳光还要明亮的光芒出现的，像闪电一样。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新约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说什么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这是形容神就是光。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什么呢？神就是光。刚才我们读过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约翰一书一章十五节说，神就是光。 我们知道，当保罗他自己悔改归向主的时候，看见什么？保罗他悔改信主，那时候耶稣向他显现，在使徒行传26章13节，保罗说什么呢？他说看见，保罗看见从天发光，比日还亮，就是耶稣基督向保罗显现。这是以上这些经节啊，都听懂没有？要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到神显现的时候，那是荣耀，那种状况是令人敬畏、敬畏的一种荣耀。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明白的。先知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慢慢一节一节我们来查圣经，求神圣灵光照我们听众朋友，让我们对以西结书啊能够更多的明白当中的重要的信息，让我们知道神坐在宝座上，他管理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同在，能够为我们人生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啊！先知以西结就在百姓离经叛道的时候，他高举神的名，能看见神的异象。那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在神面前，也可以在神面前，我们求神让我们可以认识他，认识圣经，透过认识圣经，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身上。听众朋友，我们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主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